各位观众你好，我是寇世远。在基督徒生活中间，最重要的应当学的一个功课就叫做信心，就是信心的功课。因为人要想得救啊，只有相信啊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。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神所喜悦的就是有信心的人。人要想得救只有相信，因为信耶稣有永生。同时人要想得胜啊，过得胜的生活也是靠信心。我们只有对神有全备的信心，我们才能过一个得胜的生活。所以信心啊，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都是最重要。那对今天慕道的朋友，你收看这个节目，可能你有一个问题，就到底什么叫做相信呢？什么叫做信心呢？信心的原始的定义是什么？信心所包含的内容又是什么呢？所以在今天节目中间，我就是要跟诸位分享这个何谓信心，什么叫做信心。圣经有个定义，那是在新约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有个定义。他说信啊，信这个是什么样的呢？信这个字啊，他说啊，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这是一个很不容易了解的定义。所望之事的实底，什么叫做实底呢？很难解释。是未见之的确据啊。那么现代新的翻译本呢，已经把它翻出来了，用意义来意义法 paraphrase 意义法把它翻出来了。那个意思说，信心啊，是对所盼望的事情有把握。信就是对所盼望之事有把握啊，对于不能看见的事情呢能够肯定。他对盼望的事情有把握，他晓得这个盼望一定会成，会实现，会成功，是信心。对于所盼望的事情有把握，对于不能看见的事情呢能肯定。比方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，他能够相信有神啊，神充满宇宙。那你没有看见你怎么相信呢？哎，这就叫做信心。信心就是要如此，不凭眼见。等你眼睛看见了就不叫信心了，都看见了何必证明。他就是要凭着一个信心，好像说有点冒险了、但是这个冒险是冒一个安全的险，因为实在可靠啊。那么信就是要求你对有盼望的事情有把握，看不见的事情能够肯定，这是信的一个定义。那么今天我要想跟诸位分享，就是到底这个信心啊具体的内涵，它里面包含什么东西啊。第一个，信就是接受的意思，接受过来，相信什么就接受它。你相信神就接受神。这个接受根据什么地方呢？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他这样说，凡接受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但是中文的翻译有点点有点瑕疵，中文翻作凡接待他的，接待他就信他的名。这个接待跟接受是不一样的。接待啊，接待客人是暂时的，一天两天的，你不会一辈子接待客人嘛啊。接待是接待，是暂时间短时的。接受呢是一辈子的事情。这个35年来我在牧养教会的工作，主持的婚礼啊，替人家证婚呢超过100对以上。每一次证婚的时候就要问问那个新郎跟新娘，说你是不是要接受对方做你的丈夫啊，你是否接受对方做你的妻子啊，叫接受，没有说接待的。你不能说你要不要接待他做你的丈夫，那接待了3天5天就不要了，接待不行了，接待是暂时的啊，你客人到你家人接待他，但是你的丈夫妻子是接受啊，一辈子的事情。所以我们应当说，凡接受他的不是接待他的，凡接受耶稣的人就是信耶稣的名。所以你看上面讲接受，下面讲信，可见信就是接受，你把它接受进来了啊。信就是接受，假如说你我相信他我不接受他，那还没有真的信， 真的信是把他接受过来了，我相信他把他接受过来成为我的生命啊，这就是一个真正啊这个信的第一个含义，是接受。我再强调，接受是一辈子的事情，好像一个正常的婚姻，一个健康的，一个合理的、合法的、蒙神赐福的婚姻啊，都是一辈子的事情。婚姻不能够说哦，结了婚不久再闹离婚，离婚再结婚再离婚，这不是上帝的旨意。所以婚姻是一辈子事情。我勉励许多青年弟兄姊妹，你们在没有谈结婚之前，好好的观察，好好的彼此适应，不要贸然结婚。一结婚就不能分开，人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。所以那个接受的意思就是一辈子接受，你要接受你的对方一辈子，是好事歹都的一辈子。所以你要好好的观察，好好的仰望，好好的祷告。那么这个接受上帝的儿子也是一辈子事情。你不能说我今天信你，明天我就改变信仰了，那就不是真的信。一个真正的信啊，它是一辈子持守到底，不会中途变卦，不会变节的，也不会晚节不保，一定是坚持到底的，这叫做信。信是一辈子的事情。今天我们放眼看到大陆上，大陆中国大陆上许多传道人、牧师、传道人这个背叛主了啊，晚节不保了，他们有很多是为着怕生命发生危险就放弃了信仰，本来信神变成不信神了，本来有神变无神了，这种情况都不是真的相信。真信是一辈子事情，不能改变的。不管环境多危险，环境那个试探多大啊，对你来说多严重，你要坚持你的信仰，这叫做信。第一个信，接受，一辈子事情。第二，信的意思调和，调和。在希伯来书四章第二节，希伯来书四章二节说，有福音传给他们，就像传给你们一样，但是他们呢没有信心，与所听见的道调和，所以他们不能相信。你晓得这个信仰本身啊需要调和。什么叫调和呢？我举个例啊，你拿个玻璃杯来，把奶粉舀了几勺，把方糖啊放几块下去。奶粉、方糖都是有营养的东西，你早上要吃早点嘛，拿个玻璃杯放上奶粉、方糖，请问这能够吃吗？这不能吃，没有这样吃法的。要想吃这个杯里面的东西啊，一定要做一件事情，就沏开水沏下去，把开水沏下去了，这一沏完了，用个筷子把它调一调，这一调结果怎么样？这杯奶水的这杯的牛奶里面有奶粉、有方糖、有水，三者合而为一了，调在一起了，然后吃下去呢就有营养，就能够营养你的身体，这叫做调和。我们信神的道啊，也得调和，神的话这样说，我们的心这样信。不要说你这样说我不信，我保留态度，我带着批判的态度，我怀疑，不错了，我们都是知识分子，知识分子都是鼓励人家怀疑的。我在大学是教哲学的，哲学这门课都是鼓励说你要怀疑啊，每一个哲学家他是能这样讲，他不能坚持我的理论，他只能说到现在为止我是这样看法，但是你的看法跟我不一样呢，我不能否定你，我也尊重你的看法，因为我们大家都是种看法而已，不见得是最后的真理啊。我今天这样看，可能明天就自我修正了，我可以以明日之我来否定今日之我啊，明天可以修正，今日之我也可以否定昨日之我，这是哲学家，表示客观，任何事情他没有主观讲我一定要怎么样，他很客观，因为这是他所坚持的，都不是最后的真理，是相对的真理。但是我们对神不是如此，上帝是绝对的真理，宇宙中间除了上帝以外没有绝对的东西，都是相对的，连善恶是非都是相对的，立场不同啊，价值观念不同，文化背景不同，这个知识水准不同，你的看法都不会一样的，你认为善他可能认为恶，你认为非他认为是，所以是非善恶也是相对的，唯独上帝是绝对的，因为他是创造天地万物，一切在他主宰一切，他如果是相对的话就糟了，就错了，他可能错， 可能不错，那就糟了。他不会错的，他永远不会错，他永远是对的，这是绝对的。我们必须肯定上帝是绝对的真理，我们才能活下去。不然的话，我们怎么活呢？我们没有一个最后的真理，没有个最后的标杆，我们往哪儿走呢？我们有方向，我们有不知道该怎么行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啊。所以一个信神的人，他就心安理得了，他有个最后真理在那里，就是上帝。那么我们晓得调和的意思就是说，上帝怎么说，圣经的话怎么讲，我就怎么信。虽然你我不能明白为什么童女玛利亚会生孩子，对不对？耶稣是童女生的，这童女没有结婚怎么生孩子，你我头脑不能明白。但是请你注意这件事情啊，不是你我这些凡夫俗子可以做到的，不是世界的人，也不是圣贤豪杰能做到的，乃是一位超越时间空间的神做的事情。它是超越一切，超越时空，英文叫 supernature， 超自然。既然超自然的，就不受自然限制，它制造时空，它就在时空之上，超越时空，所以它能够做人不能做的事情。圣经说在人不能啊，在神凡事都能。你只要抓住这个经文，这一切神迹奇事啊都迎刃而解了，没有问题了。所以你对于神的道需要有一种调和的态度，就好像刚才讲开水沏下去了，这一沏啊，哦，方糖奶粉都变成营养了，调和起来了。所以你读经要有接受营养，圣经叫做灵粮啊，灵魂的粮食。我每天要吃饭，饭能营养肉体，但是圣经的话是灵粮啊，营养我们的灵魂。所以你必须要这样子调和的态度，接受的态度，你才叫做真正信。第三，所谓信的意思呢，就是倚靠，倚靠或者说托付。根据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节，六章十七节提摩太前书，他说不可倚靠无定的钱财。上帝警告今生富足的人，不要依靠那个无定的钱财，靠不住的钱财。钱财不是可靠的东西，会贬值啊，钱财会被偷窃掉。钱财，你如果依靠钱财很危险。西方人说钱财啊是个最好的奴才奴隶，却是个最坏的主人。你如果变成个守财奴了，一天到晚就看贪财，圣经说贪财是万恶之根呢。有人贪恋钱财，就被引诱离开真道，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。所以贪财啊是最坏的事儿，财不可贪。上帝给你，感谢主接受，他没有给你拿掉，你也感谢他。凡事不要患得患失，因为这一切都要过去的，钱财并不能代表一切。所以这个东西托付什么意思呢？托付你信，托付就是说你要把你这个人呢交给他，委身给他，英文叫 commitment， commitment 就是委身，把自己委身给他的。这个就像一个女人呢嫁个丈夫，古人说良人者所仰赖以终身者也，良人就是丈夫。你嫁个丈夫的时候，你就把自己整个人交给他啊，你一个人就交给他，你这个人跟他是合而为一了，不再利害关系一致了，不再分彼此了。这个时候是互相需要了，互相帮助了，那这个时候呢就叫做托付。所以信就是托付，你相信神就把自己托付给他，把你一生的道路交给他，让他来定规你的前途，定规你的命运，让他来带领你走这条今生的道路，让他能给你聪明智慧才干，给你机会能够做应当做的事情。那这就是完全依靠他了，完全托付他，这也是信。所以一个真正信神的人呢，他已经把一切都交给神了，包括他个人的一切啊。你看圣经里面讲到好些人，当像这个保罗这个人，使徒保罗，当他还没有信耶稣之前呢，他已经是很有学问了，他在加玛列门下受教，受过高等教育。但是这个人呢，以前不信神的时候逼迫教会，逼迫基督徒，后来在大马色路上啊被神的大光照倒了，他就悔改信主了。他这一悔改信主之后啊，整个情况不一样了，他就变成个虔诚的基督徒了，变成个上帝的忠心的仆人了，变成耶稣基督的使徒了。从此以后他就完全忠于基督， 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。上帝也用着他写了至少13封书信，我讲至少啊，因为有一封希伯来书啊，不能确定是他写的，至少他已经确定有13封信。你看，新约圣经不过是27卷，中间一半13封信啊，都是保罗写的，一半他写的，可见上帝何等重用他。那么问题是这样的，他在没有信主之前已经有学问了，那个学问呢，我们普通叫做才华，英文叫 talent， 才华。但是信了主之后呢，他把他的才华奉献给上帝了，上帝再来使用他，他的才华就变成恩赐了。恩赐英文叫做 gift， 啊 ，gift 就是礼物了，啊，属灵的礼物了。他本来是一种 talent， 就变成 gift， 本来是才华变成恩赐了，这个很宝贵，这个很宝贵。当一个人都有他的才干，但是如果他没有信神呢，他才干只能为他自己用。他一信神之后啊，他的才华奉献给主了，就变成神手中有用的器皿。所以你看，这个就是我们人信主之后啊，把自己交给神了，托付给神之后啊，你这个人就会被神重用，就成为他手中贵重的器皿，靠着你呢流通恩典，使更多人蒙福得救。这是托付的意思。第四，这个信的意思就是联合，联合在一起。根据的圣经在罗马书6章5节，他说我们如果在死的形状上与主联合，也要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主联合。这个联合也是信的一个意思。那么我们信了主之后啊，我们和主之间的关系啊，就变成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了，亲密到一个地步啊，我们跟他利害相共啊，荣辱合一，荣耀羞辱合一的，利害完全一样的。就是说这件事能让主得荣耀呢，就是你的荣耀，主如果受羞辱呢，就是你的羞辱。这是很重要一件事情，我们应当认识这个真理。好多时候我们不认识这个真理的时候啊，就使神的名受羞辱。印度啊，有一个古代一个圣徒，这个人是很有实在非常爱主的一个圣徒啊。这个人呢，他曾经有过一个特别的经验，他是个律师。律师啊，有一次他开这个律师公会的时候啊，他指定要他一个专题演讲，但他到时候呢，他把他的演讲稿放下，他说我是个基督徒，我先要为基督做见证。他这一讲啊，底下很多律师啊，他都是不信基督的，他们印度本来是佛教徒多嘛，他们都信佛教了，就虚他说我们就不听什么基督啊，我们只要听你讲专题啊，你不要讲这个。他坚持要讲，结果有底下有一个人就讲就很刻薄的话，我讲这句话求主宝血遮盖洁净。他说你所信的耶稣啊是个私生子，知道吧，你所信的耶稣私生子，玛利亚没有结婚就生孩子，他把他当作私生子，因为他看见这不，他不懂这是上帝做的事儿，透过圣灵感孕玛利亚生的，他以为是说玛利亚好像跟别人生了一个私生子。这句话一说啊，这个印度的圣徒受不了了，他就跑下去了，就脱下他的木屐，他穿着木头屐好像拖鞋一样，木屐穿着，就把木屐脱下来就打人家。你看他居然基督徒居然打人了，他是因为气愤，你会讲我的主私生子，打他肩膀，在他右肩上打了架。他那个印度人穿的衣服很薄嘛，一打就打了很多痕迹，大家就劝开了，结果那个会不欢而散。这个基督徒居然为着主的缘故打人了，打人是不应该的，打架是不可以的，基督徒不能够这样打。那他打了，他说理由是他人家是攻击耶稣基督，毁谤主啊，说我受不了，我来跟他拼命。到晚上他就祷告了，心里很不平安，因为主叫我们收刀入鞘吧，基督徒的武器就是收刀入鞘，不要用动武，而用什么真正仰望神，和平的态度仰望主动工，不是人用人的方法啊。那结果呢，他祷告的时候啊，祷告了很久，他还睡着了，做梦，跪在地下，他做梦，梦见啊耶稣走过来了。怎么认得耶稣呢？那个人走过来穿个白袍啊，手伸起来，这手上呢有钉痕，钉十架钉痕，他把手给他看，哦，他晓得是耶稣了，他赶快跪下来说，主啊， 你到我家里来，我很不敢当，有什么事情吗？主一句话都没有讲，就把手给他看，然后呢走到他面前来，把主把这衣服啊拉开，他穿的这衣服啊一个袍子把拉开了，一拉开露出来这个右肩上啊，就是他用木屐打那个人，打他那个同伴的人啊，那个律师，他打那个人呢，这痕迹都印在主的身上。哇，他看从来没想到过这件事情，他大哭起来，一哭一下醒过来，是个梦。这个梦很奇妙，就是告诉我们说，你看我们今天坐在别人身上任何不好的事儿，主都替我们担当。他打在别人身上会印在主的身上，你有想到这件事情吗？这是很奇妙的事情，就说今天主耶稣替我们负一切的责任，你所有坏事儿、错的事儿、犯罪，他都替你担当。你要杀人等于杀他，他挨了伤了，你骂人就是挨骂在他身上，所以他给你利害关系一致了，荣耀羞辱一致了，这个叫什么？这叫做联合，你跟他关系不再分开了，是一个人呢，不是两个人呢，好像夫妻二人成为一体了，主和你之间的关系这么亲密啊。所以基督徒啊，你有没有想到呢，你今天做的每一件坏事都是主替你担当啊，如果想到这里你就不敢再做坏事，你怎么忍心让主去替你受那个苦呢？所以这件事情，这个异梦啊，对我们所有基督徒都很有帮助，都很有帮助。所以这个叫做什么？叫做联合。联合就是两方面合而为一了，啊，不再分彼此了。这个联合是最美的一件事情。可惜我们跟主之间差不多都没有达到联合的地步。我们许多时候都是你是你，我是我，啊，我们尊你为大，把你高高在上放在上面，距离很远。但是他今天不是单单高高在上，他也住在你的心中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啊，他超乎众人之上。冠乎众人之中，也住在众人之内，啊，因此呢，这就告诉我们说，主今天住在你里面，他跟你合而为一了，他跟你联合成为一体了，一切祸福，啊，一切得失，他都跟你分享，跟你分担，这是很重要的。然后最第五个，什么叫做信呢？就是进入，信进去了，进入。很多人信耶稣做还是个门外汉，因为叫 layman。做个门外汉，你没有进去，你得信到他里面去，才是真正的信。那么信呢，可以这样说，信就是说承认一个真理叫相信，我们承认一个真理就叫做信了。但是信到里面叫做信入，信入，信到里面去，那就是什么？实践这个真理了。我们讲信的时候就是承认这个真理，这个真理是对的，但是信入这个真理呢就深一层了，就是表示实行这个真理，实践这个真理。当我们不但是承认这个真理，而且实践这个真理的，那就叫做进入了。所以根据的圣经是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，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，耶稣说，我还有许多话要告诉你们，但是你们现在担当不了，就是不能明白，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进入一切的真理，明白进入一些真理。所以今天我们需要有圣灵的带领啊，才能进入真理。很多基督徒啊，带领他的亲戚朋友来信耶稣，他们不肯到礼拜堂听道，他就买一本圣经送他，这有用没用呢？当然不能说没有用了，圣经可以看呢，可以了解，但是效果不大。我个人的经验，因为很多人呢自己在看圣经啊，我当初四十年前还没有信主，我也自己看，我母亲买一本圣经，我也自己看，越看越糊涂，越看越不信，因为我们已经先入为主了，我们有许多道理是先入为主了。比方说你看神迹奇事就不能相信了，说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，这怎么可能啊？啊，耶稣死了三天复活了，这怎么可能啊？都认为不可能。我们把所有 miracle 这个神迹啊，都当成 myth myth myth，那是神话，当神迹当神话，都不相信。当初我也是这样，看不懂就不相信，是不能明白就是有问题，打叉叉会有问题。如果人用头脑去读经啊，我告诉你永远读不进去的，因为你先入为主，你有些，因为我们人是理性的， 强调理性，强调理智，强调理由，但是信心呢是超越理性的。当理性的终点呢，就是信心的起点。理性通不过了，接下来就是信心来代替了，这很重要。所以当初我也读不懂，乃以至于后来我悔改信主的时候，圣灵啊充满我，圣灵进到我里面来，我这些豁然贯通了，就是真理的灵进到我里面，就带领我进入真理，这个很重要。如果没有圣灵住在你里面呢，你怎么读也读不明白，怎么想也想不通，因为圣经很多的真理啊，都是超越人的经验的，你需要有个经验的突破，你才能够明白接受。你根本看不见神，你怎么相信有神呢？但是你看见天地万物的奇妙存在，你就不能不相信有神呢？你看见日、太阳、月亮、星辰，谁造的呢？是你能造还是我能造？是哪个科学家能造的？没有人能造，但它本身是个存在。既然是个存在，你就不能否认说它有一位造物之主。既然有造物之主存在的时候，我们就必须向他低头敬拜，相信他。这就叫做信到进入到里面去了。所以总结起来说，信心的内涵呢，一个是接受，一个是调和，一个是倚靠，一个是联合，一个进入，这五者合起来就叫做信心。请问你有了信心没有呢？如果没有的话，可以朝着这个方向进去，刚才所讲的五个步骤你试试看，从这方面就可以认识了什么叫做信心。我们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感谢你，因为耶稣基督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神，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，今天愿意借着这个节目赐给信心，给所有看见这个节目的人都能够因信耶稣得永生，信圣经的道理得到明白真理。谢谢我主我神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